我们今天是接着上个礼拜的早期课第四册，那上个礼拜上到170节，那我们今天会从171节到175节，那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其中的173跟174，那可能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那今天主要的脉络，今天主要上课的脉络是在谈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赛斯思想在谈多次元实相，对不对？那既然是多次元实相的话呢，当然你的人格的来源，或者你碰到的事情，或你所要经验的任何东西，它其实是上面有次序的，或者上面有安排的。那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在上课前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担心美国政府的政策会怎样啊，或者是中国政府政策会怎样啊，经济会怎样啦、啊？我生命会不会遭遇什么问题啊？我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或什么的话，这些其实都不用担心，因为其实都已经在内在都安排好了。那在174节他是提到说，那如果你真的在人生上碰到一些难题的话，那你怎么去解决？因为解决之道根本就不是在最后的人世间的问题。说个笑话好了，因为刚开始嘛，昨天我有一个亲戚来我家了，那因为我们昨天是我媳妇的那个 baby shower， 所以也不能来参加这边的上课。然后呢，我的这朋友这亲戚呢，他非常的虔诚，是虔诚的基督徒。然后聊一聊一聊，他就在问我，他跟我讲说，你觉得这个信仰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一定要去信的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说信仰英文字是什么？是 belief， 对不对？我是半开玩笑，因为事实上 belief 不是这样写的啦。我说两个字把它拆开来，就 be 就是成为变为，那 live 呢，就是你生活的样子，你怎么想，你怎么生活嘛，哈。那其实你怎么样相信一件事情的话，它其实就是你的生活的方式啊，不是这样子吗？你所生活的方式完完全全是你所想的方式，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到了人世间啊，你出生为某一人格 Jennifer。那你之所以会成 Jennifer， 而有所有 Jennifer 的特质特性，它是不是你的内在他想过的生活的方式，或是他想的方式？他想的方式，那么就是一个念想，而念想呢，它会成型变成你的身体状况，而你的身体状况才有采取这个身体的模式，然后碰到所有的跟你对应的人事物的话，那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产生那样的感觉，所以你的内在因此而扩张嘛。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你的内在想扩张，所以它透过各种不同方式来扩张。那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出生为人，那经过很多的不同的人世间的上上下下，对对错错，好好坏坏，然后产生很多感觉。那同样呢，在人生当中呢，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暂时先离开生命跑到别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你放下身体，我们经常讲一件事情嘛，放下书本，然后呢你才能够看得懂书本是什么，对不对？从外面看事情你会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嘛。那如果说你放下了人世间的这个现状，然后以一个客观的角度在看人生的话，你比较容易看出你现在人生到底是卡在哪里，对吗？所以才会有叫梦境嘛。那梦境的话呢，其实他今天谈的梦境，他提出很多很多非常深入的观点，而且他认为说，其实你就可以利用梦境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说，如果你会利用，你知道这个实相的本质是什么的话，那你也知道这之间的关系的话，他说，甚至于所有的犯罪可以不要发生了，或所有的灾难，所有的一切事情，它其实不用发生，因为你解决掉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情的话，它一旦释放的话，你在人生当中你就再也碰不到跟这个情绪有关的任何感觉。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很恐惧，对不对？那假如说 我之前有讲个那个故事嘛，哈，就是一个妈妈呢，老是教她的孩子怎么样去检查蛤蜊是好的还是坏的，两个一敲，哎，这对就是坏的，对不对？好了，有一天这个小女儿就跟妈妈讲说，我所有的蛤蜊都，你今天买的所有蛤蜊都是坏的。她妈妈怎么可能那个是新鲜的，怎么是坏的？所以她妈妈就检查一下，这个所有的蛤蜊都是好的，只有敲蛤蜊的那个是坏的。这个坏的敲所有的蛤蜊都是坏的，是不是？那心中如果有恐惧的话，那么心中的恐惧所敲到任何东西，它都是恐惧，对不对？比如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那如果你的信念背后带着恐惧的话，那么你敲出来的任何东西，它就是有恐惧的影子在啊。那怎么样让你内心的那个恐惧感哈，就是慢慢的能够舒缓？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如果能够了解，这是一个多次元实相，根本不需要你负任何责任的。你只要真的了解内在跟你之间的那个依赖性，就是说他依赖你，你依赖他，对不对？他依赖你来想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经验。那这个依赖性你了解，你知道他依赖你什么，而你也依赖他的依赖性。他比如说他希望你变成某种特质的人，那么你就变成那个特质人，就是最简单的方式了。那这两章都在谈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早期课他的特殊的地方，或他真正珍贵的地方是齁，他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而不是说完全以物质的角度在考虑事情。如果完全以物质的角度在考虑事情的话，我们只会说我现在的生活我怎么样改善，对不对？我怎么样能够用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我怎么改变我的信念，我怎么样改变我的生活，就是你完全站在物质的角度在看事情。可是假如说我们了解到说，其实所有物质的现象都是从你的情感来的，那现在如果情感当中有恐惧的话，那你什么样的信念能够创造好的生活呢？我们回过头来，我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就半是开玩笑，就是 belief， 对不对？这个当然当中有很长的故事了，我只是这样开玩笑的讲哈。你去看信念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出来的词句叫信念，但是英文字很简单叫 belief。那 belief 的话，就像你不要像我这样开玩笑讲了，因为差一个一啦，啊，不是说你是怎么过生活的那个 belief 啊，不是这个，差一个一。不过我觉得差一个一少一个一其实没有差，像 Elaine 跟 Helen 它是同一个字眼的，它其实是一样的。差某个角度来看，你的想法或你的情感状况一直在创造你的实相，但是这个它牵涉到内在的一个 core personality， 也就是它你的主要人格是有相关的。就你要了解你的核心人格到底它的动向或它想要创造的东西是什么。那如果这个部分呢，你能够跟它的联系越好，然后你的部分能够跟它能够一致的时候，因为他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人格是相当相当的，他用五段嘛，但是呢我去查他的英文，那个五段嘛，他事实上是 artificial， 意思是相当的人为，相当的人为，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人格的想要作为的那个部分，他是相当的有自主权，他随意要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并不是说不能改，而是说意识扩充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点像做游戏一样，你的任何情感，当你了解到哦，我现在是这样的情感状况，当然你会创造那样的生活状态。可是假如说你的情感状况改变了，那他告诉你说，其实真正情感状况的改变并不是你要去改变什么，而事实上是你只要改变对事情的观察点就好了。比如说你观察点，你观察到的是喜悦，或者是你知道哦，这个就是多次元的，然后我们只是一部分，那你放心，没有问题的，上面都会安排好好的。就单单那个依赖性起来的话，他说每一个去治疗，用睡眠去治疗人们的医生，这个病人都会得到非常奇妙的好的结果会出来，因为他是个多次元实相。那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程，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是很棒的课程，而且 假如说你能够彻底去了解他想要描述的是什么的话，那至于后面的那些什么个人实相本质啊什么的，你会比较看得懂他在讲什么，而不会说只是一直强调说哦，我就是信念创造实相。当然没有错啊，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你相信。那我们一出生，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我们相信的，对吗？那你可以看到你相信的东西吗？你看不到，因为是你相信的东西嘛，对不对？你相信它，它就是这样，你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啊。就好像叫你相信你是一个，你是个女生，但是叫你相信你是个男生，你很难。你不能说我要我的信念，我要改变，我现在相信我是男生，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对不对？对啊，所以那个东西的话，就是你还是有所谓的依赖性，所以。这几节哈，他对依赖性的强调是非常多的哈。你去看书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从173到174节这两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推敲的。那我们现在先回到第171节，其实171节是非常的简短哈，它只有几句话而已哈。它是提到不是上一个170节，不是他们录了一卷录音带给英博士吗？然后不是跟英博士讲说，你都不用向我证明你的存在，为什么你要我向你证明你的存在？哦，这种的哈、哦，他说呢，他为英博士录制的磁带，然后呢，他说真听的赛斯的声音非常惊讶，因为声音的力量是让他着迷的，非常有力量。这是从170节、171节开始。慢慢的赛斯的声音就变得很有力量。那其实在后面他有提到，在后面的一两节他有提到，他说其实他是用他的声音当作是绝缘体，他找到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他的声音强而有力的时候，他可以把鲁伯的意识挡掉一点。那挡掉一点有什么好处呢？当他想尽情表达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式，然后呢，鲁伯就不太会干涉，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他这里就提到说，他的声音怎么那么令人着迷哈、哦？他说，因为我长时间的倾听，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约瑟说的了哈、哦。不过呢，真是认为说这样会不会太严厉了哈、哦，就感到不安这样子。啊，不过呢。他们这一节当中，约瑟是讲说，我知道我们在最后一节做了些什么。他说呢，坦率的态度可以使我们脱离未来的困境。他说，当鲁伯听到他允许我的声音的方式的时候，感觉到很震惊，但是这个震惊没有什么好震惊的啦。他是认为这样，这都是过去的，他能够听到声音，而最终是会有好处的。他说，我们不会被任何调查严重的打扰，而且我欣赏这节课引起的基本麻烦，我会尽量的帮助你们。所以你看，赛斯碰到任何麻烦，他根本不担心呢、啊。他帮助他们，以便有一个小程度的补偿。他说我很遗憾哦，当我语言声音变得很大的时候，听起来好像很严厉，但是我向你们保证，这不是我的意图，只是为了鲁伯的利益，我并没有承诺，我不能保持，不能强迫，也不能尝试强迫鲁伯在意识层面受到我独立结构的影响。那还有这一节课当中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哈，就是真呢。他被他的什么？他这次知道赛斯说的内容技巧是脱离恍惚状态之后记住他的。好，第711节其实非常短的一节课了哈。那712节也是非常短哈，那几乎没有再说什么了。 他说今天晚上有洛林比尔麦唐纳见证，那这两个人都上过他们的课，那四个人大体上坐成一圈，那真坐下来开始说话，闭着眼睛，节奏相当快。然后你看他这里又是一样哦，赛斯有一个令人惊异的深沉而且有点大声的语调开始的课程，甚至比170节更加的深沉。他说呢，首先约瑟，当我说话太快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那如果你不说出来，那么我不应该受到责备。那这个时候有人来敲门，还是小事情了。那以前呢，真曾经讲过说，当他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有人敲门，他突然间被拉回来以后，其实身体上是会造成痛苦的。那他把这样的打扰的震惊嘛，比喻成好像浸在冷水当中。这个地方我是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赛斯不是说我们有四个身体吗？我们有肉体，我们有灵体，我们有心智体，我们有投射体，我们有四个身体。好，那你现在在吃豆子或者吃任何东西，你觉得好吃不好吃？你觉得高兴不高兴？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痛苦或不痛苦，那是什么？那是身体的感受，对吧？如果灵体贴了身体，是不是才能够感觉到身体的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常常看到，像我们慢慢也都比较年纪大了，那有很多年纪大了之后一定会面临一些病痛啊、痛苦啊什么之类的，甚至我们都会担心死。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的灵体会不会痛？不会，对不对？所以他才会说呢，当他一回到身体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到这个身体，然后才能感觉到身体所受到的那个震惊。所以拼死经验的人通常告诉你说，你们都那么担心，那甚至于肉体那边一抖一抖的唰着这样，但是其实对灵体来讲的话，它已经不在那里了。你用你的灵体贴了你的身体，才能够感受到身体的喜怒哀乐或身体的感觉。你看，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老婆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了，一个人的老婆比如说低于14的时候，那么身体的所有的感觉都不见了。比如说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干嘛，只要你低于14，你就感觉不到你的身体的任何状态，是不是？意思是说你已经不贴身体了，你的灵体已经离开身体了。所以我们在上次就有提到了，假设说在做牙齿或做任何事情的话，如果你能够试图把你的灵体不要去贴身体的话，那你尽量去做啊，你尽量去做。那个时候才学会爱那本书的作者，他就提到，他说，你还要化疗，你还要怎么样，你尽量去做啊。好像那时候他你只要不的意识不贴，你的灵体不贴身体的话，那么身体的任何痛苦的感觉你的灵体根本感觉不到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练习的东西，就是说你每一天晚上都把你的灵体意识体灵魂体离开你的身体。那其实我们在投射的课程一直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回来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刚醒过来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很清楚的灵体跟肉体的相贴，对不对？那或者是鬼压床的时候是贴不上来那种感觉，你都知道嘛，对不对？那假设说你学会了那个脱离上了拖上拖下的来来去去的那个过程，就好像现在真他在离开他的身体又回来这个过程，他到了一个程度，他不再受他的影响了。 也就真他离开他的身体，现在被打扰回来，他不再痛苦了，被熟悉了，熟悉怎么操作，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邪赛四书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就是试着知道那个四个身体的相叠的部分。你的肉体假如不是灵体贴进来的话，那么肉体的所有的感觉你的灵体是不会知道的，而灵体本身是感觉不到痛的。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哦，死后啦，然后让你去什么十八层地狱啦，什么硫磺火炉之类的，他就问你一个问题嘛，所以灵体会不会痛啊？你这灵体会不会痛？应该不会吧。好，那如果到心智体的话会怎样？就连身体都没有啊。当你是心智体的时候，你灵体还是放下来耶，只是你的肉体你是知道放在房间里面睡觉，对不对？ 你知道在哪里啊，你也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的肉体嘛，对不对？可是你的灵体变成心智体的时候，你的心智体也知道你的灵体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四个身体，可是我们天天在这样放下来穿上去，放下来穿上去，可是我们没有真的去感觉这是怎么穿上来怎么放下去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怎么放下来怎么穿上去，一般修行者知道这一点的话，坦白说你已经到了那种勇者无惧的阶段了。你要离开就离开啊，啊你要上来，你要上上下下本来就是你的自由啊。有的人是说啊，我吃了那种毒品啊，那立刻的你的意识就离开身体嘛。或者是你常常看到网络上那些喝酒以后呢，他走路不走清楚，因为他操作他的身体啊，是不是？那当你喝很多酒的话，身体的状态或碰到了受伤了，你也不太会感觉到痛嘛，对不对？因为你，所以很多要枪毙的人是给他喝很多那个高粱酒，因为他的身体跟他的控制他的灵体之间哈，他已经开始产生那种不是很能够操作的状态嘛。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动物的影片，好像一只鹅，对不对？喝了酒，他走一走，走一走，他往后倒，就这样。然后一只猪，然后走一走，喝醉了，砰，没办法走路，你知道吗？你知道，所以意思是说，他喝了酒，他的意识形式没有办法紧贴着他的身体。你进入车子，开那个车子，你以为那个车子，你知道你跟车子之间的关系是你是你，车子是车子。可是我们的灵体进入我们身体，贴进去以后，我们还以为身体跟灵体是一个，其实是两个。那其实你也很清楚。那其实今天的课程算是一直在告诉你说，做梦吗？我跟你讲，你根本不需要做梦，因为你可以白日梦啊。你的灵体跟你的身体是可以有一个距离的。所以他这里是提到说，他很惊讶的发现真毫无困难的走出恍惚状态，而且没有被惊扰到，没有像浸在冷水那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去思考一下，我们既然有四个身体，对不对？当你是灵体的时候，你自由自在。你看多少的电影都在演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像那个Beautiful Bomb,叫做什么美丽新世界，那个他被人家杀死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以为他逃掉了。
因为吃
病
的太快吗？
一般都会这样。你如果看，但有些是电影拍的啦，实际上你去看那些真正拼死经验的人，他们都说不知道啊，没有啊。像我们不是一个同学嘛，他说他好像是子宫外孕，然后已经昏迷，类似像昏迷，他说没有啊，我根本一点都不痛啊。其实那个时候应该他是很痛的，对，他说没有啊，我好舒服，好快乐啊。因为他的灵体已经跟肉体不贴了。
那是什么原因是造成他不贴呢？是他那个勇气，他的灵体是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这样讲，就是他跟意识波是有关的哈。就好像如果你的意识波，你的脑波高于14，那么你就在某个14到100是在物质世界嘛，14好像到 三六二的话，它有各种阶层的阿法波的状态。你如果看灵魂永生第十九章，他就跟你讲说，单单阿法波就有 A 的话就有三步，然后呢，每一个层次都有三四步之遥。那每一步呢，它其实都在一种不同的层次里面，就有点像，其实佛经也是这样讲嘛，多少层天，多少层地，对不对？那我们认为天跟地的话，就好像好跟坏嘛，但事实上，脑波在不同的形式之下，它操作着不同的身体状态。那我们现在只是知道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年老或者是被治疗到很痛的时候，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紧抓着身体。如果说我们不抵抗的话，我们就随着自然而然的话，基本上是应该不太会有太大痛苦，因为在意识在离开身体，它其实就好像每天睡觉一样，是一瞬间而已。但如果你的灵体没有贴了身体的话，紧贴着而不放的话，基本上你应该承受不到任何痛苦的。你说 ，My phone，My phone 是比灵体更轻的一种身体方式，但是它还是有身体。好，你还是以你的，像你们打坐的人应该很知道嘛，你到那个禅修中心，如果打坐到六天七天以后，有很多人会说，哎，怎么我的脚不见了，我的手怎么不见了，我下半身不见了。好，因为你的意识形式已经蛮低的，那或者是甚至我的身体不见了，那一样的，当你看到鬼或什么的话，那是为什么？因为磁波不一样嘛，你没有办法看清楚它。就好像你若听电台1300，然后现在转1380，那1300就不清楚啊，滴嘎就很不清楚，所以你看到对方好，看到只是半身就阿飘这样子，就看不清楚了，听不清楚。他跟你讲说，其实这个世间的你的感官的极限就是你的这个世界的边界，但是划过这个边界，到底你还有没有？当然有嘛。这一节呢，就173节，他就提到这样嘛。他说，你的 perception fail， 就是说你的感官失败的时候，感知失败的时候，它就是你们这个实相的界限。但是超过这个 fail 的部分呢，就是我听不到、看不见，或者是感觉不到的那个后面有没有东西？当然有啊，当然有啊，不然你怎么在睡觉？啊，你睡觉怎么会梦到很多东西？其实连你的身体都是投射体啊。我们的任何的形式，比如说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哈，那你感觉你是，那就是一种投射体。而这个投射怎么投射呢？是用你的观念、你的想法。那比较正确的用法是用你的信念嘛，就是你相信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起初相信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的那个东西。就所谓的自信，或是一个人的本性，或所谓的如来，它就是一个人内在的初始信念嘛，就是初始的相信的事情嘛。超过感官，比如说你用你的肉体感官，那肉体感官看得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眼睛看得到的就是紫外跟红外之间，那超过红外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超过紫外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对不对？然后耳朵呢，比如说某个频率的音乐我们听得到，可是超音波你听不到， FM 你听不到，你要用收音机才听得到，对不对？那甚至有更低的短波你听不到，因为那是感官之外的东西。像现在如果在这个空间有很多人，这个世界有几亿人在那边讲电话，对不对？可是你听不到，因为你听不到必须要用手机才听得到，对不对？那手机的话你要锁定那个码那个位置才听得到，一样的道理嘛。有没有人在讲话？有啊，全世界人都在讲话，全世界人的这个电脑的写的东西都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但是你说不到，因为你没有 perception 啊，这样。 有 perception 就听得到，你如果有手机就可以听得到，不是吗？啊，就是你要用内在感官呢、啊，就你不用肉体感官，你就好像你用内在感官，那你用内在感官是不是有点像说你用你的收音机一样？是不是？你若不再用肉体感官，你就在用内在感官嘛。那你用内在感官，你就一套完全跟肉体感官不同的接收方式去接收这个信息，对吗？那、啊、你就可以接收到，他说最接近我们物质实相的实相叫做梦实相嘛。他说现在我们将会在任何可能涉及的研究当中进行合作，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预期的速度进行，那尽可能不要太复杂的情况进行课程。他说表现出任何效果将会是出现在普通的课程当中，我的确会努力发现尽可能的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干脆，而任何的展示都是自发性都是它的先决条件，所以不要，你们不要有压力。那鲁伯也不要有压力。到目前为止，他说我们面对良好的愿望的人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进行合作的。他说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是我们要讨论要怎么样去增加品质跟范围，然后开始对人格在梦中运作进行更专心的研究，把我们的课程所涉及的人类的局限性考虑在内，因为我们的感官只能够感觉到哪里。他说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涉及梦宇宙跟很多新方面的关系，这些以前我们没有考虑过的，然后你会发现梦的情境会有利于你们。我们会讨论这些优势的方法手段，然后这些资讯将会非常的实用，然后并且会促进我们很多理论上的理解。他说我们要关注人类人格存在几个实相层次的这个框架当中，那目前我们算是只谈到行动的部分，但是除了行动之外，那个层次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这里是提到说开始从现在开始下面几节都会讨论到有关于梦境的这个部分。那梦境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做梦那个梦境，它事实上是一个意识的借着我们在物质世界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到那边去解决。后面再开玩笑跟那个这个女生呢，她提到说玛丽诺，我不是守护天使，所以我不会拍打我的翅膀。那他说马克他说你跟马克这一生的主要事件我的确是知道的，但是我并不是把这些强制性的带到我的注意里面。他最提到说为什么某些人格会被吸引到我们的课堂是有很多原因的，因为我们在上一辈子就已经认识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再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好，那我想前面这两节他只是在告诉我们说他要开始讨论除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物质世界之外，那个多层次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就进行到第173节哈。那一开始他是提到说，真呢有在定期练习心理时间呢。那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哈，心理时间赛是建议他说不要太长啊，所以呢，从151节以后，他就把心理时间砍成20分钟。那砍成20分钟之后，他的效果都一直很好，没有什么不寻常或令人吃惊的经验，然后因此也得到了一些千里眼跟心电感应的经验。那过去的两周发生了三次，一次是千里眼，两次是心电感应，而这两次呢都被涉及的人验证，哎，的确是有发生这个事情。好，那我们来进行我们正式的课程。啊，他说呢，要利用现在这种心理行动的高峰的状态，好，来讨论人格跟他所创造的梦的关系是什么。好，那你看他怎么论述，这里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好，他提到说，好，你们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的人格，好，都是能量所组成的，而且是个完形。那我之前有提过嘛，所谓的完形的话，意思是说其实你怎么样做它都会有补偿作用，你其实根本不用担心，你只要做就好了。完形的意思就有点像 GPS， 你走错了反正它就会指点你，它会把你叫回来。总而言之，因为它有一个主题嘛，那所以只要你离开主题，你的人格完形，它是个能量完形，它就会帮你把它再指正回来。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才会人格才会创造梦，那可以被认为是变化中的人格的一部分。我们人格从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去变化，对不对？像如果说你画一幅画，那画完了以后，画是画，你是你，对不对？那人生或者是梦境呢，它的不同是什么？你过往的那个人生，那个人生是你的一部分，不在外面，在里面。好，就好像你投胎当个女人，那你结婚过了那么一辈子，那这个婚姻的状态它变成你人格的一部分，对吧？它不是在外面，不是说你画了一幅画，那一幅画是外面的画。可是现在不是，人格的特质是，它利用的不断的变化，然后那些不断的变化变成你的人格。假设这样讲好了，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好，那被鬼追杀，假设这样讲，那个被鬼追杀的那个自己，有没有在你后面的人生当中对你产生一种害怕？会不会？假设说那个追杀的环境是在海边，那你不敢去海边的。好，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梦到他坐飞机，然后飞机掉下去，从此以后他就不敢坐飞机了，大飞机了，对不对？这种东西的话，你所经过的事情，它会变成你的人格变化中的一部分。所以人格跟他所创造的事情有一点像滚雪球。你滚的雪球，我们说雪球是由雪造做成的，对不对？那雪球怎么会变成，比如说这个雪球为什么那么大？因为它滚很多糖，它滚很多血，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所经验的事情很多，所以你能够操作跟你能够应用的意识形式就变很多了。那对血球来讲，它并不在乎这个血是好血或坏血，它要的是我的血球越来越大，对不对？那一样的内在自己，它也不会痛啊。我刚刚不是讲过吗？灵魂不会痛，对不对？那如果灵魂不会痛的话，他不会管你说，你这样的经过是很悲惨或怎样，他不会管你。他像滚雪球，他滚过的地方都是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做的梦，你每人格所创，人格那个梦是人格创造的，没错。可是人格创造那个梦，经验那个梦，那个梦就会变成人格的一部分。不一样的点在这里。 所以我们所经过的任何事情，好的坏的，都会变成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假设说你从小都是被幸福的照顾者，你的人格特质会不会出现一种幸福的感觉？会不会？会吗？对不对？那如果你从小就被 abuse 被虐待，那你人格当中会不会含着一些悲苦？所以我们的人格都在变化，而我们的变化是透过我们经验过的生活方式在变化。所以的确是信念创造实相，因为 belief 就是你所过的人生 belief。 好，所以这里我所讲的只是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梦的世界在某个程度是不依赖人格，梦世界它不是需要人格，可是人格依赖梦境啊。他就开始谈到依赖的部分啊。刚才哪儿呢？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可以认为梦世界跟他的人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梦宇宙在许多的情况下的确是这个背景下操作，而且并且是人格框架的一部分。那任何经验跟行动都会改变人格，那一样的，他的梦也会改变人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任何经验跟我们的任何行动会不会改变我们？是不是？我们经验过的事情会改变我们，对不对？好，那一样的，我们的梦也会改变我们。那只是我们所经验或行动的部分，我们比较知道它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位置。可是梦的话，哈，有些梦大部分的情况，它解释给你听哦，梦改变人格的方式不只有在你的人格的部分，而且最主要是在内在的部分。好，比如说你碰到一个困难，对不对？那你解决的办法。可是你做梦的时候呢，诶，你做梦那个人格梦到另外一种情况，那你醒过来，你对不对？所以那个解决办法已经出来了，可是却不为、啊、但是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事实上你也不应该到知道，你内知道，你内在知道好来解决事情，对不对？那你的内在一旦知道以后，他就开始会指挥各次元实相的状态来配合，让你去解决这样的困难。那你去看，如果说你用人类进化学或者是物种进化学来看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前一阵子不是给大家很多蝶豆花吗？那我家的蝶豆花是长了啊，花也开了啊，可是全都枯掉了。对啊，
蝶豆现在好热，我那个会吓死了。
啊？
蝶豆现在好热吗？100多度。
死掉了。我觉得哈，不是晒死了，因为所有的植物都没有死，对不对？但是蝶豆花呢，全部都干枯掉、黄掉，就像稻草一样，对不对？所以应该是不能适应。你们知道吗？像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他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哈，就是有很多原始部落，他没有跟外面接触的原始部落哈，只要他跟外面的人一接触哈，一大堆会死亡，会死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现在生活的现在的细菌状态，现在的化学状态跟现在的细菌状态，你把一个人放进去以后，他们还曾经在那个孟加拉湾的一个非常小的小岛上，据说那个小岛上大概只有500多个人吧，然后他们就抢了 一对夫妻跟4个孩子回到英国，一回来那2个就死掉了，生病死掉了。那这么壮的人，那原始人是最壮的，对不对？可是他无法抵抗现代的人类的细菌。好，那孩子后来就没有任何结果了。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蝶豆花如果说这一代一进来的话都枯死，我相信应该所有的人都枯死。那阿丽西亚你应该是照顾最好的一个，对不对？你经常在浇水。
现在又在种，因为我取到很多种子嘛。
对，那第二次，第二次会好很多，然后第三次第四次以后它会完全适应这边的环境，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像海底动物，海底的鱼啊动物呢，它为什么会变成陆上的动物？它也是一样啊，它一上来没办法呼吸，死掉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经验会不会在内在重新组合？会不会透过梦境然后去寻求解决方法？然后慢慢开始有方法以后，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每一个新的世代，他就拥有新的能力。所以为什么那些原始人没有办法来到现代的世界？他没有办法来，因为他一来就死掉了，他无法适应现代的这种状态。所以有一部电影不是演说外星人占领地球吗？最后根本就不是什么武器把他们杀死的，而是什么传染病。他怎么可能适应现在地球的环境呢？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比方说到中国大陆，每个人都要大裤大鞋，
走不服，跟聊天时间就
好了。以前我在 Monkey Park 那边有一个接骨师，非常棒的接骨师啊，就在那个什么超市对面，哇，那个接骨师很厉害。不过那个接骨师一去旅行回来就死了，就死在那边了，没回来。
我想去印度。
不是因为。那个地区性的对病菌或环境生活环境的一个不适应，对啊。
印度人喝那个水那么黑那么臭，
这个你看生物是很奥妙的。比如说，你觉得巧克力很干净，对不对？也很好吃，对不对？你吃巧克力，哇，那种罗曼蒂克的感觉都来了，对不对？那狗呢？你就给它吃看看。
为什么狗不能吃
巧克力？不爱吃，它就不适应了，它无法去适应了。那狗是很凶猛的嘛，对不对？
不是狗
不能
吃，
应该
是
狗可以舔屎啊，狗不改不了吃屎，对不对？它可以吃最脏的东西，它可以吃最烂的东西都不会怎样，但它就是没有办法吃巧克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台湾猫
也不行吃啊。
台湾的猫可以吃榴莲，
然后泰国的猫吃榴莲不会得，台湾猫吃榴莲了，然后泰国的猫一点榴莲吃，不客气。就有很多东西经过适应了，对啊，很多适应以后，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意识透过很多的方式，透过梦境，透过他的实际生活，他的意识形式会一直改变，一直会加强他怎么去适应现在这个环境。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你为什么会经过，像赛斯提到说，我当乞丐婆那一生呢，是我所有的一生当中最有收获的一生，最精彩的一生，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你可能，我相信了，我有留下一些种子了，我相信第二批再种的蝶豆花就应该会好一点，那第三次第四次会越来越好，那到后来呢，它就会适合这个土地上的状态，对啊。像茼蒿在台湾或中国大陆跟这里吃起来味道不是很一样，当然也有台湾种，对不对？可是那个可能我相信也是经过很多代的慢慢的适应以后，它在这边它就 OK 了，可是味道还是会不一样。Yeah. 所以意思是任何经验它是透过行动改变人格。那他说这一次我们看到能量后行动如何在内部进行运作，然后呢我们甚至会追踪到行动以及它的相互作用。那因为人格是被他的外部环境所塑造，所以他会被他的梦境所塑造。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投胎？因为借着我们跟外面环境的对应，塑造了我们的意识形式。好，那这个是蛮有意思的。然后他说这个梦会有助于形成他的自己的外部或心理的环境。我们的做的梦都会帮助我们，可是坦白说我们自己对梦真的没有太多记忆的。但是有关系吗？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赛斯提到说你是忘记了，可是你的内在自己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了，那他就会用 灵感的方式让你知道，在适当的时候他会让你知道。所以他说，对于整体自己，在具有外部性性质的行动或具有内部性性质的行动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是有差别，我们差别很大，对不对？你白天赚到一万块跟你梦中赚到一万块有没有一样？你白天啊，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跟你在梦中遇到理想的伴侣，你觉得有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可是他说对内在自己来讲是一样的。
对啊，体验的不一样。
欸，同样的体验啊。但我白天看到美女，然后哇，两个人很相爱，那种感觉产生的，对不对？我的内在是不是感觉到她了？好，那我梦中也梦到一个美女，然后我跟她谈恋爱，哦喂，好舒服啊，好快乐啊，齁。那这样的话，我的内在是不是一样体验到？所以对内在来讲，我们提到像滚雪球一样，对不对？我白天所经过的事情在塑造人格，我晚上所经验的事情也在塑造人格，而对内在自己来讲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觉得你去真的去体验他在讲什么是很有趣的，因为如果是你真的了解他在讲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有个东西他会慢慢转化。也就是说，它不是所谓的入世不要太深，而是你会比较去感受到你内在他想要体验的是什么。然后呢，其实不需要那么自我，要把自己移到你要的那个位置上，因为如果那个根本不是你内在主要人格所需要的，你移到那边也没用，那个抵抗只会更大。好，所以这里王孝就提到这一点，他说然而在这个时候，自我会去区分区别，对不对？我赚一万块跟在梦中赚一万块当然不一样啊，哦，可是对内在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自我是会分别，哦，但是核心人格，核心的基本人格 basic core of the personality 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不会做区分。好，这里提到一个东西，哦，我们有一个人格叫核心人格，而这个人格呢，它可能存在各个可能性的实相里面，可能存在各个次元里面。而这个核心人格呢，它很知道它的行动的方向。所以一个特别生动的梦境，对于内在自己来讲，就好像醒时状况一样，一次生动的心理经验一样，和现实是完全一样的。好，比如说我今天去书房家，然后他请客，他煮很好吃的东西给我吃，那我心中好感动，那是不是一个生动的心理经验？是吧？哇，他对我好好，哇，他好棒哦。假设这样的话，那我若做梦去他家，然后他请我吃饭也一样，你知道吗？可是我到他家，他请我吃饭他要花钱的。做梦是不要花钱的，可是内在的感觉却一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一部电影，他所演的故事跟你实际上是经验的，对你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对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是电影，一个是什么，可是事实上对人的感受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哦，你看一部海角七号或什么电影，那你看了以后，你所对他的理解，跟你实际上过那一生的，对内在来讲它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他说一个生动的梦境做梦，或者是一次生动的心理经验，跟现实是一样的。对核心人格来说，对基本的自己来讲，就基本的自己来讲，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方面没有区别的。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个被挨打被骂的，或者是被瞧不起找不到伴侣的那个部分，在梦中去做就好了，不要在实境来做，你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的内在既然要体验这些的话，就像他到那边去体验就好了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比如说我今天被人家看不起，好，被骂了一顿， 那个部分去梦里面去梦一梦就好了啊，就不用在白天再去梦，因为对内在都一样，那一样的话你干嘛在我这边让我去受苦，到那边去就好了啊，知道意思吗？对啊，如果说一万块美金跟烧个纸钱都一样的话，那就烧纸钱比较快、啊、对内在来讲都一样的话，我最近在，我不是说我做到一个梦吗，说梦到我过世的弟弟，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国家的这个主要主持人，他墙壁上都是他的名字啊。那我跟我弟弟讲，我弟弟说哎呀你不晓得我烧了多少库银给他，我烧了到那个烧金的那个柜子啊都快烧起来了，就烧那么多了啊、哦、他跟他感情很好了啊、哦。他说他当然是很有钱啊，我说那一样的啊，那如果这样就会很有钱的话都多烧一点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在梦中能够经验到的事情跟实际上的生活都一样的话，那么诶聪明一点嘛，去做点噩梦好不好？没有，他其实他这里有很多论述啊、哦、你去看这173跟174节，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节。假如你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或者是如果你现在还在年轻，像我们的小朋友，其实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你知道爱迪生就是用这种方式做的。那他后面有提，慢慢来。然后呢，这个经历是不可磨灭的。比如说你经验了某些事情，对不对？那这个经历是不可磨灭，它会改变人格，你知道意思吗？人就是这么奇怪。比如说你学会了脚踏车，骑脚踏车、哦、这个脚踏车的经验是不可磨灭的，你永远会骑，你知道意思吗？一样的，某些人生的经验，你不管是梦境也好，或者是实际上经历也好、哦、你经验之后，你克服它之后，它就不可磨灭了。所以你上了赛事书，当你的观念被赛斯改变以后，你有办法再回去跟以前一样生活吗？难啊。你能够的话，那你真的是妖怪，你知道为什么？学了赛斯书你还能够进宗教，那我只能佩服你啊，不然我能怎样？是不是？不可能，因为你的意识已经改变了，除非你根本没学进去嘛。如果你学进去以后，你整个人叫你再去回到物质生活再生存哦，恐怕都很难，你下辈子不会再来了啦，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意识已经，你的意识形式已经改变了嘛。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是多次元人生，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然后是怎么运作的。啊，你会那么笨吗？对不对？你会再从头再，当然也会啦，也会去看你是怎么想的。 OK， 好，再来、哦、他说再次的、哦、任何经验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任何经验只要有了就不可磨灭，任何经验只要经过了就是人格的一部分。来，各位你去想想看、哦、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体、哦、不管你是最高智慧的人类也好，或者最低的草履虫，它的基因好、哦，有70%几是一样的，对不对？猴子跟人的基因大概差不到5%吧。好，那我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本来是猴子，对不对？但是你经过了一些经历以后，你多了那个5%，是不是你能够，每个人是不是造就他自己的与生俱来的那个部分？我们每一次的转世，你看每一代的现在的小孩子，你问那个小朋友，你看你妈妈是不是很笨？大概是吧，是不是？我以前就看我爸爸妈妈很笨啊，我就说哎，这事情也不懂啊，还奇怪，对不对？尤其是谈到电脑的部分啊，是奇怪，怎么教不会呢？怎么会这样？但是他们新来的人类哈、哦，他的手指头好像也都被特别训练过了，你知道吗？他在打那个手机啊，两只手好像机械手， 奇怪，你打字怎么可以那么快，好像我在电脑在打字一样，而且是每一个孩子都一样，是不是？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它会不断累积嘛，就好像你有 DNA 哈，你有一些你的 DNA 它不断在累积，这一代的人类跟5000年前的人类是不一样的，它整个架构是不一样的，连我刚刚提到说连传染病的抵抗能力都不一样，那更何况心智方面，是不是？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精力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它会不断在增加，它其实跟滚雪球一样，你经过什么好事或坏事其实真的都没有关系啊。好，但是比较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人格的去向是什么。他说个体对他的内部环境或者是心理环境的反应和他对他的物质的促进同样会做出反应。我们一个人会对内在的环境反应，对吗？内心的痛苦你一定会反应，对心理环境也会反应，对物质环境也都一样会反应。那他说呢，就像他会通过对物质促进做出反应而改变他一样，我们总是会碰到困难去解决困难，而一旦解决困难了，那个东西它会跟我们一辈子，不是跟一辈子，是跟生生世世。就那个解决事情的方法哈，它变成生生世世都跟着你在一起。这就是 DNA 的原理嘛，一样的细胞，但是呢，你拓展了、扩张了，那么你的反应方式是不一样的。人也是一样啊，有些人看起来就和蔼可亲，对不对？碰到事情他就那么冷静，可是有些人呢，好像一点事情就哇紧张到不行，害怕到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内心，没有足够的去反映这件事情的信心或者是方法嘛。好，但是当他反映过了以后，都会改变内部的处境。他说不用说哈，梦境宇宙对于内在自己来讲，就好像物质宇宙对于有意识的等位的自己一样，是完全真实的。再讲一次了哈，你的内在自己在梦境当中所经验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的自我对物质宇宙有意识的自己是一样的，好，那体验也是一样的。那就像梦境宇宙一样哈，对于自我本位的自己看起来是一样的，那物质宇宙对内在自己相对来讲并不重要，我们是很重要。对内在自己来讲的话，物质宇宙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物质宇宙移动性很小，对不对？你现在出生当男生，今天男生明天改女生可以吗？蛮难的，对不对？那梦境可不可以？对啊。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核心的自己显然知道所有的现实，那现在重点来了，我们是外在自我，对不对？但是每一个生命体它都有核心的自己，那这个核心的自己知道所有的现实，也就是说它知道所有你的剧本，它也知道其他可能性跟其他的自己它的走向，它的动态。好，如果说你是参加竞选了哈，那你假如说你的竞选区有20个区，什么大同区啦，什么文山区什么区的，有很那么多区，对不对？那你假如说你是住在大同区，你大概只知道大同区的状况，因为人民状况你接触到它嘛。可是你的核心的自己就好像这个选务委员会，他会跟你讲说啊，现在内湖区10000票啊，现在大同区又多了10000票，那你总共是多少票？是不是这样子？一样的，你是不是有一个核心自己？啊，你的核心自己有很多的人格在外头，对不对？那核心的自己都知道外面多少票了，你知道吗？你自己知道说我怎么去，我要的那个部分，我再往前走，我有一个大方向。核心的自己知道所有的现实，那我们只不过是核心自己的一个面向而已啊。其实 学生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了，你要相信你有个核心自己，而且核心自己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协助你。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哈。那如果部分的自己哈跟核心的自己不一致的话哈，那么核心的人整体人格要做一个永远单一个永远的单眼来运作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你自己想吗？既然你有个内在自己，对不对？你内在自己有一个主相，既然有内在次序，那假如说所有的自己都不一致的话，那你的整体人格怎么运作？对不对？就好像你今天要走路，你的左脚要跟右脚要一致啊，对不对？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像有时候我们在校其他同学就看到他在走路，就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他就真的左脚右脚，不然要怎样嘛？既然要走路一定是左脚右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左脚不跟右脚一致的话会怎样？左脚要走这一边，右脚要走那一边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一个整体的自己在运作他的很多部分的自己，那这个部分的自己哪有可能不跟整体的自己一致？不会吧，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是毛毛虫，有100只脚叫百足之虫，对不对？那每个脚都走不同的方向，你一定四脚朝天呢、啊。所以他是跟你讲说，不可能你的部分自己跟整体自己的运作是会一样的。好，那这个地方哈，就还是一样提醒各位一件事情。信念创造实相，还是你的整体人格在创造实相？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整体人格有很多的部分自己，对不对？在各个次元、各个实相都在滚他的血球。那这样的话呢，你整体人格它有一个单元在运作。假如所有的自己都不一致的话，那你的单元怎么运作？这赛斯提给你的问题啊。所以这里呢，他告诉你说，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他说即便是死亡，它也是一种行动，是内在的行动。为什么要行动？因为他要把他整体的自己往一个方向移动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连死亡都是他的很重要的运动哦，而且他的范围还更大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就有一个行动不能不停的运动的组成整体自己的螺旋线，有一条线把大珠小珠串成一条项链。好，是我们有一个核心人格，而有一个整体自己，然后这个整体自己不断的像螺旋线不断的在运行，不断的在运动，而这个运动运行呢，它会不断扩张它自己，因为只要有经验它就成长，不管这个经验是好的坏的，不管它是烂经验还是好经验，它都不断成长。你去想象这个螺旋线的操作，一条螺旋线不断在长，而你是那个其中的一个叶片，所以你是被带着走的，是不断的行动不断的运动组成整体自己的螺旋线，可以这么说。好，他说并且呢，这个螺旋部分同时发生，他说在这个比喻中，所谓同时发生的意思是你在进行你其他的生生世世或其他的对等或转世或可能性自己全部都在运行，而在运行的时候都在经历事情，在经历事情都在产生感觉，产生感觉都在扩张你的整体意识的成长，对吧？你有没有可能说你的意识是可以停止下来的？各位，你静坐的时候你的意识有停下来吗？你睡觉的时候你意识有停下来吗？都没有，对不对？你不可能停下来。所以他说像一个螺旋线不断的运动，那死了以后就停下来了吗？也不会啊，对，你继续的运作啊，所以它是同时运作而且不断行动。而这个比喻当中，行动的螺旋线不仅具有你所了解的那个纬度，并且具有你还不了解的其他纬度。纬度意思是比如说你有四个身体，对不对？那你换下最后一个身体肉体，然后你就换新的肉体啊，或者是不换肉体，你在灵体，你有其他纬度，你仍然在那个纬度当中不断在行动。我们只知道这个纬度，我们并不知道其他纬度啊。 所以表达这些行动的指定，表达这些行动单元的指定哈，是高度武断的，这是他的翻译了哈，并代表完全随意的限制。那我把那个英文哈念一下，他说 ：“The designations put upon these units of action 哈 are highly artificial。”意思是说，其实是内在人格他有他个人的很随性的、很随意的人为的做法。好，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随性的想法？哎呀，我今天来上课，或我今天想要去买什么东西？那你想上课，啊，你就去了啊，对不对？那是你的一个随意的行动的一个决定，对不对？那你的内在人格或者是你的主体人格，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方式。所以有的时候你把你的感觉往内送，用暗示的方式，诶，他听到了，诶，他觉得蛮有趣，他也觉得很好玩，而且他觉得很有创意的话，那既然所有的经验都会增加他自己，他也可以往往看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这里是告诉你说，表达这些行动的指定是相对相当的有弹性，而且相当的随性，相当的这个人为的，对你的内在自己来讲。所以他说呢，我们在早先的课程中提过这些部分，因为你只感觉这个行动的一小部分，所以你才会担心呢，啊，是不是？这样讲好了，你每天都在做梦，对不对？那你每天做的梦的人格都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你昨天做的那个梦，然后你醒过来，你还担心那个做昨天那个梦到底以后怎样吗？是不是？而我那个昨天做梦，然后去考试，好像没考过。那个你现在醒过来，你会担心那个没考过的自己他现在怎样吗？不会，对不对？一样的嘛。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在担心现在，我们担心现在行动的一部分。可是对整体来讲的话，他跟你讲，所有行动它是不断在动，而且全部都在一种螺旋状的，一起大家带着一起大家走的。所以你要完美吗？你需要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都不需要，你只要跟着行动走就好，对吧？啊，你有什么想法，你其实是可以往内送了。当你的感觉让对方感觉的话，既然他经验的就是他的，他滚一滚对他来讲没怎样啊，雪球滚一滚就越大而已啊，呀。所以把它标示为哈，不能再进一步感知的单元，并且假设你所看见的或感知的东西就是你看见或感知的全部，这是我们在物质世界所看到的，因为你的感官就只有一个频率嘛，对不对？假设这样讲好了，现在有发明另外一种医学的感官，一戴上去以后哈，你眼睛可以看的幅度哈，现在是 1.0 对不对？现在是100，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出眼睛频率之外的东西，然后你就看到好多鬼在那边玩来玩去，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平易能够看到就是物质的现象啊，你的脑波只要降到14以下哈，他就感觉不到这物质啊，他就感觉不到物质啊。你接触的东西，你只要超过你的感知的范围之内，就无法接触啊。所以他说，我们去标示。好像某一个东西不能再进一步的感知的那个东西齁，哦，其实是可以再感知。那我们已经先把它认为是界限了。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古代人，不要说古代人，100年前的老阿公把他带到人间，然后他看到你拿一个东西像听我听我听我，哎，对方就可以知道，他就说，哎，那是什么东西，哎，他不能理解，哎，那个叫手机，然后在手机讲一讲对方可以听得到。可是我100年前的老阿公他不知道，诶，那个，诶，你是怎么做到，怎么，诶，怎么他的声音可以这个东西出现，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是你的 perception, 你的感知透过这个机器增强了嘛，是不是？所以透过这个机器，比如说透过一个电脑，那我们接上网络以后，哦，全世界的知识我都可以知道，只要我有兴趣，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假如你的感知可以像电脑一样的扩充，比如说眼睛的视力突然间能够看出现在的频率以外，耳朵听到的可以是现在频率以外，你觉得你会怎样？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六通啊，佛教有讲啊，佛教说你只要放掉肉体，好，任何死寂的人都具有五通，除了肉尽通不知道之外，其他的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都可以知道。那为什么？因为他不用肉体做感官，所以他就没有这里提到的说不能再进一步感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他说我们自己是无限的，好，现在已经跟你讲了，不是肉体感官，因为你只是穿上了肉体的衣服，你把你的灵体贴了肉体，那灵体的感知不见了，是以肉体的感知为感知。但是只要你不要贴那么紧的话，你痛也不会那么痛，然后呢，你感知的能力会比较强。好，你自己是无限的，似乎你的 perception fail 的地方就是你的边界。就我的 perception， 我接受度，在认不得的那个地方，它这里是翻译成认识失败了，但是我去查英文叫 perception fail， 就你的 perception 感觉不到了，好像说你今天有个手机对不对，然后在三边可能刚开始还可以听到一点，两格，然后再一格，然后再来哦，听不到了对不对，那你的手机到了连一格都没有的时候，然后呢你就接触不到外面的人打电话给你对吧。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感知的极限，比如说眼睛来看的话是红外到紫外之间对不对，那紫外以后红外以后就是我们感知的极限，就好像你的老婆只要低于14，那就是一格都没有了，所以你就感知不到这个世界。可是你意识是不是很清楚对不对，你只是收不到外面的信号，你手机坏了，也不是你没有手，收不到外面的信号对不对。你在人世间我们用的是肉体感官，所以我们收不到内在信号的，但并不表示 perception fail 的地方就是你的边界，不是的。他说这跟你们梦境的概念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你不在梦意识到梦境的时候，对你来讲好像就停止了。好，比如说诶找不到厕所的那个小女生，好，她后来有没有找到厕所，你醒过来了，可是她说不定还是她，你对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找到，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不能再意识到梦境的时候，那个梦境就不见了，你一醒过来以后那个地方就不见了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不再感知我的肉体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死亡了吧。那为什么吃毒药是危险的，因为他用化学的方式把你的意识离开你的肉体对不对，把你灵体推出你肉体，可是因为是化学药物，所以他因为有静电的关系他回不来，那回不来叫做死亡嘛，所以很多吃毒药的死掉了，其实原因是因为收信不良，是回不来嘛，他的灵体住不进肉体嘛，对啊。我最近一个朋友，他的先生呢就是植物人，已经6、7年、7、8年了吧。他先生是很棒的一人，然后又快又壮，然后长得又好看，可是有一次车祸就变成植物人了。那他一直刚开始一直希望他醒过来，后来他也就知道说不太可能了。然后他最近他是梦到他先生来跟他讲，他说你放心，我现在活得非常好，我一切都很好。那我只是不想再回到那个肉体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对，这是我一个好朋友啦。那他听到他也比较安心一点了。那他是跟他说抱歉嘛，没有办法照顾他这样。所以我们了解到，比如说有些人什么中风啊，或任何的其他意外，你必须要看到他的内心的状态。还有，如果你有经常跟你的内在 的那个所谓的核心自己都有联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整体的行动是什么啊。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么大的震惊跟意外，是因为我们好像跟内在的行动都脱节了啦，是不是？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川普怎么做或中国大陆怎么做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不是嘛？或者灾难会怎样，而是看你的核心自己它是怎么样在运转，它想要体验什么，然后它创造那个环境来让你去感觉它嘛。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学赛斯能够真正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它并不依靠物质世界了。我们停止了对梦境的比如说那个人物的了解，可是另外一部分的自己仍然会意识到他们，也就是我们的核心自己还是都能够意识到他们。这也提到其实讨论梦的这部分他已经第一次讨论噩梦是在第十五次课第十四节讨论的然后92节他也讨论过了，然后85节、93节、94节、162节、151节、164节他都讨论过了。然后梦境跟障碍性行动之间的关系，我们164节刚刚上过了。那梦跟电信实相之间的关系是162节上的。好，那我们就继续。他说呢，人格的确是想在上个层次上透过梦的结构来解决问题。这样有清楚了吗？为什么我们会做梦？因为意识没有办法停止，可是呢，你现在所碰到的问题，你可以透过上一层次来解决现在实际上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古代的人都有那个什么 oracle， 或者是说那个解梦者或者通灵人，对不对？或者是做梦晚上做了什么梦，第二天跟他讲说是什么事情那常常会解决饥荒问题，他知道什么地方会有食物，因为他可以在上一个层次去解决问题。那你们都听过那个钟卓辉的生命回旋嘛，对不对？他也都是透过梦境，他跑到他的梦境去告诉问他的医生说我这个该怎么办，那脚已经根本没有接到神经，没有接到血液了他那下一层的医生跟他讲说这个我也没办法，不过你可以再往下一层，他就带他往下一层，再往下一层他就去浇水，对不对？那个干枯的地方去浇水，浇一浇OK 了。这个人是心理学博士，是香港的警官。所以透过梦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只是你有没有经验而已。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些问题并非属于自我，而属于其他层面的自己。你自己当然是希望过得好一点嘛，对不对？那所以假设说你有一些问题的话就好像我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些受苦的啊，那些悲哀的啦，那些不幸的事情是不是在梦境当中去处理就好了？你知道意思吗？那些害怕的事情呢，你做个梦嘛，那个感觉内在已经有了，他就不需要再重新来啊。好，内在他是透过行动来扩充他的意识嘛，血球是透过滚动来增加他的血球的面积嘛，对不对？那一样的内在自己的话，他透过行动来增加他的意识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很多人怕做噩梦，对不对？其实做噩梦是好事啊，因为你做了噩梦以后，你内在就知道那是什么经验，因为人生的经验跟内在经验是一样的，跟做梦经验是一样的啊。他在163节164节这是我们刚上过的课他说谈到作为障碍性行动的疾病，他这里提到这个问题就值得大家去参考。他说 有很多的问题人格试图尝试在梦中去解决，并且给予行动在物质宇宙领域内不能充分表达自由，不能充分表达的自由。我们在梦境什么自由都可以，对不对？梦境如果 当个小三也都没关系啊，抢个银行也没关系，对不对？或者是说压到人类都没关系，在梦境嘛，就醒过来就好。而且换个角色也没关系，对不对？啊，换个性别都没关系嘛，对不对？在梦中你要怎样都可以。那个能够有充分表达的自由，可是人世间就不行嘛。我刚讲过了，你今天是老人，你不能说我现在变年轻了、啊。可是梦中很简单的、欸。啊、梦中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呢人格既有处理他梦境行动的能力的话，那么有问题的行动就会立刻得到释放。哎，这里是不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你的人格需要这一方面的知识，你的人格需要这一方面的体验或意识的拓展，那你在人世间你没有那么大的自由，或者是你可以做到，可是你会承受不起，比如说亲人的死亡啊，或者是各方面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你到梦中去释放不就很好吗？对不对？既然一万块钱跟在梦中一万块钱都一样，那实际上让我得一万块钱，那赔钱的话让梦中去赔就好了，是不是？
操控
做这部分去对内在都一样啊。
知道，那你想要这样，他就能这样。
可以啊，他在174节教你怎么做。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还是把它看完吧。他告诉你，有问题的行动可以获得释放。我们不是有障碍性行动吗？那些障碍性行动你不一定要在人世间来做嘛，你可以在梦中去释放啊。好，他这里提到齁，但是有几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自我过于僵化，他甚至试图检验梦境，哦，那个假的，我不要去做那个梦。那、啊、这个麻烦大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人格总体上过于僵化，甚至在梦境中也不允许自由。连做梦你都不给他自由、哦、我要做好梦，是不是？晚上跟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人家都会讲一句话啊，祝你好梦连连。现在要换过头来，祝你噩梦连连。为什么你噩梦可以解决一些障碍性行动啊？假如说你的人格的总体上是过于僵化，甚至连梦境都不允许自由的话，只要能做好梦、哦、那也无法失望。第三呢，当这个方案失败的时候，也就是有问题的行动在梦中没办法解决，那个这样的话就一二三这三点的话，然后你的障碍性行动就会物质化为身体的疾病，或者是物质化为不受欢迎的心理状态。我们最近在上早期课嘛，比如说什么背痛啊，或者是什么眼睛不舒服，眼睛怎样，视力有问题，赛事的解释都是心理上的问题嘛。啊，比如说眼睛视力不好，他说哦，你是想把外面把环境堵在外面的老气堵，对不对？那背痛他说哦，你的恐惧又出现了。啊，总而言之，障碍性行动会变成身体的疾病，然后障碍性行动会变成心理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连做梦都没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赛斯跟你讲的概念、哦、像刚提到那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你人生所经过的跟梦中所经过的其实是一样，对内在来讲是一样的。那么祝各位今天晚上做个噩梦。因为在做噩梦，你内在可以去体验他所没有办法释放的那些问题啊。
所以做噩梦以后，现实就不会发生了。
对啊，他这里这么强，但是我不好意思，我在念赛斯书了。我不是我讲的，是赛斯书讲的啊。有问题的行动在梦中让他去释放。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是又会说梦中的情境是？
他现在告诉你一个新的观念嘛，他说有一个核心的 core personality， 一个核心自己，那个核心自己他想要这一方面的经验，比如说你想要这样的经验，你可能脱胎那种人格，对不对？好，因为你有了那个人格，这个人格的经验都会变成你的经验啊。那为什么你需要做梦？那为什么需要经过梦境？是因为你的内在需要这个东西啊。所以做噩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么现在看起来是很好哎，是吧？等一下，你说。
实相是最接近日常生活的实相，
哎，一样啊，因为那个都是经验上的，就我们是透过困难在解决问题，对不对？我刚讲过了，我今天的蝶多花撞了死掉了，我下再撞再死掉，但是第二次的话一定会比第一次适应会更好，对不对？那我如果撞了三年两年以后，我这边所撞的蝶多花可能是美国品种的，它适合美国的天气，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一定是这样嘛，对不对？
蝶豆花是那种像紫色的那种，
对对，
那个很好种，
很好种，就我们都长起来，可是问题是它不适合现在的美国的天气啊。种的人去问他们，他们都好像都变成稻草，枯黄枯黄。
时机不对吗？
我觉得不是，应该是不适应这边的天气。
蝶豆花可以吃
吗？ Yeah, 可以吃啊。可以啊，可是跟我们的课程没关啦。我们现在课程是说，我要讲的是说，每一代的新的人类啊，比如说，你的孩子一定比你聪明，在某一方面来讲，对不对？你可以感觉到，他现在这一代，他比较适合现在的环境，对不对？一定比你更适合，对，三修任何其他东西的哈。每一代就是每一代的植物，每一代的人或每一代的生物，它一定保存着上一代克服这个环境的知识，所以物种会演化嘛。好，当然，所以物种演化并不是那个达尔文的那一套演化方式，但是属于内在的演化方式了，就变成内在智慧，然后内在智慧有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去看嘛，比如说一个生物创造出来，它可能你没有办法做到的，可能对生物来讲它可能可以做到，对不对？比如说它会产生强酸，像蛇把一只羊吞进去以后，它也不用煮几个小时让羊肉烂掉，它在它肚子里面就会化成没有了，连骨头都不见了，对不对？但是对你来讲的话消化不良，对不对？这样好，我们继续哈。他说，然而哈，梦的经验比你想象中要更加丰富哈。他说我们将会讨论能够让人格更有效的面对梦境的处理的很多种方法，并利用它有效的面对梦境的处境，而更有效的利用它，也就是其实是可以用它。它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因为不可能是浪费的哈。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去考虑一种状况，就是人格在其中需要依赖并觉察他清醒经验中不可能这样表达的情况。他的英文是这样说了，他说 However,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ersonality needs to express dependency，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作为一个内在人格的一部分，对不对？那我们对我们内在人格会有一个一统的行动或一体的行动，对吧？树枝跟树叶一定会有一体的行动嘛，树叶长了以后会把营养送到树枝，然后树枝会供应树叶， 他会有一个 dependency， 他会有一个依赖感，而且这个依赖感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们这一次谈这两个课程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观点。人格在其中会表现，必须要去表现他的 dependency， 他的依赖感，并且觉察清醒经验中不可能这样的，不可能在他清醒经验中不可能这样表达的情况。我们在醒时经验的话，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内在，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个自由，对不对？我们只能用现在的这个情况去做，对不对？可是在梦中呢，它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的那个 dependency 是很清楚的，因为你会依赖内在的变化，不断在变化，对不对？也就是内在希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某方面的经验，你去做那样的一个梦，不就解决了吗？啊，但是清醒是不可能这样的哈。所以如果他能够以这种方式做梦，那么行动就可以获得满足，就不需要你去跌倒然后上医院，对不对？你梦中跌倒一下就好了，因为这样就会满足内在想要得到的经验。如果他能够以这种方式做梦，而那行动就可以获得满足的话，这个方式就是他能够创建一个其中扮演依赖角色的梦境脚本。你的树需要叶子给他光合作用，给他养分，对不对？那树依赖叶子，对不对？那你的内在自己，你的本体自己，为什么要让你出生或投胎，让你存在这个人世间？是因为他依赖你的行动，对吗？那他依赖你的行动，可是这个依赖行动被切断了，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一个内在自己在依赖着我们。那同时我们也依赖着内在自己希望我们做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考虑到川普会不会怎样，中国会不会怎样，或者是说我会不会怎样，但是在这个之后有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是你依赖你内在的需要，对吧？那你的所有的行动或你所有的经验是内在的需要，你是依赖内在的需要，而在白天的醒时生活当中，你觉察不到这一份依赖的互相关系，对不对？可是在梦中的话，是不是那个依赖关系是很清楚的？你可以告诉我你今天晚上做什么梦吗？你有办法吗？你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做的那个梦，为什么会自发性做那个梦？是因为内在自己，当你不是用肉身操作的时候，他很容易用行动去解决它，去满足，用做梦的方式满足那个行动，对吧？到这里为止，这个论述有没有打动你？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依赖的关系，内外在行动依赖的关系，而某一方面行动一定要睡醒，不是要睡醒啊，是一定要实行啊。一定要睡醒的话，睡就是执行的意思。一定要睡醒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在白天睡醒，也可以选择在晚上以做梦的方式影响那个行动，对不对？所以做噩梦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的内在需要这方面的行动，而做梦要做什么梦，显然你没有办法决定的。
对呀、啊，
是不是？
是啊。你刚才又说有方法。
又说什么？
有方法。
等一下啊，你不要急啊，你不要急、啊。好料在后面了。我跟你讲，一七三一七四是真的非常精彩的两节啦。因为这个概念是不是 totally 推翻你现在的想法？一切都是你内在想要去体验的，而他的需要，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满足他、欸，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那个依赖的这种东西，就是他提到说他能够建立一个在其中扮演依赖角色的那个梦境剧本。我用梦境的角色来满足你的要求啊，这样也一样啊， 是不是？啊，讲个例子说，哎，你有一个爱人，对不对？他每天哎见面亲一下，然后你现在到国外去了，他没办法亲一下，就送个照片来，你亲我的照片一下，你知道我意思吗？哎，当然不一样了，但是我的意思是，好像有点相近了。掉了，不好意思。他以做梦的方式去满足，让内在去满足，让内在是满足他的需要，让你自己也取得内在的剧本，对吧？好，你就可以在梦中去取得你内在到底他现在演什么了。好，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这就是准确发生的事情。这样知道为什么做那个梦吗？这样知道为什么你会见？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下，这就是准确发生的事情。我们准确的发生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失误。好，好个噩梦啊，或者是好个美梦啊，总而言之。是你内在希望做的事情。所以一般来讲，这个个体当然不会在有意识的层面去记得这个梦，你忘了，对不对？你昨天做了噩梦，或者是你或者是碰到的问题，哦，忘记了，对不对？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啦。他说在心理上这个经验就会完全有效。有一个人呢，他每次都觉得他在做梦的时候发明了一个救全世界的一个大方法，好，他每次都梦到他有个方法，后来他实在是太感动了，他一定要把那个写下来，就有一天他醒过来，就赶快把那个方法写下来，就第二天早上很兴奋的把那个纸一打开，那个写什么你知道吗？香蕉如果大的话，香蕉皮一定大。
废话。
对啊，这个是笑话。你在梦中做了一个梦，那这个经验是会有效的哈。那并且因此也依赖了，表达了那个互相的依赖性，就是它应该是需求性吧。我觉得 dependency 哈，翻译成依赖的话，还不如翻译成需求的供应。你做一个梦给他，让你的内在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也就是表达了他对他要你的做的事情完成了。就是内外一致性的。到这里为止还有什么想法吗？你说说看。
比方说我们之前就是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好像你在梦中已经演练过，看过，那现在又讲说，梦中做那个它就平面了，就不会再发生
了。哦，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了。假如说我以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会说呢，哎，我昨天做的梦，今天跟着做，哦，那我完全是以物质为主要观点在考虑这件事情，对不对？那现在是说，如果以整体人格或者是所谓的核心人格来考虑的话，你梦中做的跟白天做的其实是蛮一样的。那问题是梦中的那个部分的话，可能在白天里头呢，你再把它重新再实行一遍，这也没什么不好或不对的啊。只是说有一些这样讲啊，就
体验过了，不需要再一次了。
好吧，我梦到我儿子出事情，对不对？那白天里面他就没有在出事，可是我会特别注意 他的某些状况会不会，会吧，然后我会不会对他的某些部分会放松嘛？他其实是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它是相对的，或者是是哪一边补偿哪一边，或这边补偿那一边，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体运作。如果它是一体运作的话，你梦中所演过的事情，然后白天变成潜意识，你在白天再去做，事实上它是内外一致的啊。有很多白天的困难哈、哦，你梦中解决之后，那个重点会在第二天的白天当中呢、啊。你潜意识的会去用这种方式处理，但是你并不知道，你潜意识的不叫灵感哦，因为灵感是说你突然那个 hint， 不是，他就会突然间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件事情。那后面有解释，所以现在的意思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从对完完全全以物质为取向，我们以为梦境就是来帮助物质，或者是梦境的情况第二天会实现。这完全是以物质为取向，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个现在主要角色把它当作是内在主要人格的话，那么你在考虑事情就会思维方式就不会完全一样。你可能在梦境当中所学到的东西，你会帮助白天的部分，白天的部分也会帮助梦境的。但是有些比较严重的，或者是说完全没有自由度的部分，它会交给梦境去做。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种强烈的冲击，有强烈的，比如说像自己的亲人发生事故这种事情的话，最好还是在梦境去处理就可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你说，比方我梦见一个亲人过世了，可是自己上这个物质的世界
他
没有。
对，好，那你去看。
他就死过一次了。
是，来我们看一下哈。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齁，假如说你今天没有经历，比如说这个人刚才讲说一个人叫做死后就死过一次以后齁，然后你就会完完全全悟到，我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告诉你而你能够了解到，你没有办法，对不对？那我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在几个月前不是去台湾吗？他不是发生那个重大事件吗？那我心情很低落吗？然后因此产生一种病症，而且那病症几乎让我就拜拜，对不对？那个时候我每天在公园去散步的时候，我想很多事情，对不对？那这种东西我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告诉你，然后你就了解。我也讲了，可是你不见得会，你可以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你没有办法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是不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的确是真的面临到真正的那个叫做截断点，所以我会有一个不同的情况。我上次不是提到我一个朋友吗？他不是去了安宁病房吗？快要死掉了吗？现在又回去了。好，那种重生之后的感觉哈，他的确是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观点在看人生，这样对吗？好，那如果说这个亲人呢，在梦中他离开之后，虽然他并没有真正离开，但是你已经经验了他离开的悲伤，跟他离开你产生出来的感觉，然后你对他的态度跟看法有不一样吗？因为他已经跟你是到了一个截断点，对不对？你几乎失去了他，或是在梦中失去了他，然后当你在实境当中又可以重新接续的时候，可是那个当时的截断点是不是仍然留在你内心里面？你没有办法说一个要被枪杀前然后被释放的人呢的这个感觉，你可以把它移到你心中去，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这必须要面临那种恐惧的状态的时候齁，那个感觉会，你才真正能够知道那个是什么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在梦境当中所处理的，他跟你讲说其实你是体验很多你在人世间没有的自由。好，你可以改变角色，你可以改变位置，你可以改变所有的状态。他这里不是跟你讲说其实人格是无限的，是自由的，可是你在物质世界当中，你已经卡在你现在这个肉身跟现在的环境，那个变成你这故事必须要演完，而你没有自由。那你要自由可以， 你到梦境去做实验，而你的人生经验跟你的梦境经验都会是内在那种螺旋状的，一直往上升的，不断在运动的，不断在扩张经验的那个自己，而他有需求，而他的需求是依赖你给他满足，而那个满足的行动不见得你一定要用实践的经验满足他。但是梦境有没有满足你第二天需要的那些知识？有啊，因为梦境它是一个很大的剧场，它可以有无限的空间让你去想象。比如说我梦到这个亲人过世，然后再醒过来以后，我真的感觉到那个痛的时候，所以我对他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那个谅解，那个宽怀度是会宽很大很大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比如说我梦到一个状况，就是哦，那个人进了医院，然后开刀，然后死掉了，然后我在这个之前，我看到外面很大的土，那个东西对我们有没有一个相对的震撼跟改变？有啊。但是如果没有做梦前，我用文字的描述让你看到，你会有同样的感觉吗？不会吧，你知道吗？我就看那个故事，然后翻一翻，我也知道哦，我大概可以想象是什么，可是那个不在我真正的体验里面。这个东西如果要延伸的话，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延伸啦，很多关于你情绪上的问题，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变成，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操作的地方，而且赛斯有教你怎么操作了，对啊。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了，他是说哈，赛斯在84节的时候呢，就提到比尔麦唐纳的梦，对不对？然后比尔麦唐纳参加那一次课程，然后事后告诉我们，他对梦没有有意识的记忆，而这个梦是在上课之前几天的内容。好，你去看哈，比尔麦唐纳做梦，他实际上经验的梦，可是比尔麦唐纳不知道那个梦，他完全不记得那个梦。好，那你来看哈，然而呢，他说赛斯彻底的分析了梦境的内容，并且说这个梦对比尔是非常重要的。对比尔这么重要的梦，他在梦中梦到彻底，跟他的那个什么家庭啊、职业生涯啊，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不是依赖性？是不是？这个梦对他很重要，因为会影响他的家庭，会影响他的工作。可是他却彻底的忘记了，他不记得。可是赛斯呢，却把他指得很清楚。那可是对他内在来讲，这个梦他已经在内在里面的，所以他已经有这个经验。他对实际上再去碰到这个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他已经 rehearsal 过了？那决定一样吗？不一样。所以他说，你知道哈，可以从许多观点对梦进行解释的哈。那由于他们的实相存在于各种现实实相之中。所以晚上做的梦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实实相啊。我们对梦境的解释，它事实上它也是存在我们的实相里面，因为它是提到各种实相当中，不只是梦境，也不只是我们的现实，还存在很多次元当中哈。虽然说我不能过度强调，但是梦境经验就像任何经验对基本自己是一样真实的。你梦到的什么东西，它跟你自己去体验其实是蛮相近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电影？像有些人我看他随时都在看电影，尤其那个有电影台，对不对？那是我回去都看到我们家人都在看电影，随时都在看，但是我是一部都不看的，我只有在飞机上才看。所以他说如此可以向自己给予指令的结论，以便在梦中的情境中解决各种问题。这其实已经在开始教你怎么操作了。你有任何问题吗？把它变成指令的结论，然后呢，在梦境当中去处理，去暗示自己去做那个梦。好，那这个解决方案哈，也可能没有提供给意识的状态， 就像比尔加拉格尔，对不对？对他的家庭跟他的婚姻跟他的一切职业都有那么大关系的这个梦啊，他自己并没有有意识记得啊。好，所以可能有意识的知道，也有可能没有知道。好，但是解决方案只要产生了，解决方案就是解决方案，不会丢掉的。你的内在很清楚，解决方案就是解决方案，它不会丢掉的。这样了解吗？你的内在只要有一个解决方案，不是这一世有解决方案，而是生生世世都有这个解决方案。你对一件事情的领悟，当你真正领悟了，比如说你现在在学多次元实相，你在学实境跟梦境的关系，当你真的了解之后，不是你现在了解，你有可能还忘记，可是没有关系，因为你生生世世都会知道的。好，所以恭喜大家今天来上这一堂课。我说真的啊，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将是不必要的。意思是说，你的自我一定要知道吗？或不必要知道，你知道吗？哦，原来就是这样哦，比如说原来就是把那部车撞掉就好了，或者怎么样，那不能让你知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有解决方案，他在梦中已经有解决方案，但是你会忘记，因为你不一定要知道，不必要让你知道。好，我们所讲的内在自我是这种统一行动的导演，导演知道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导演知道了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知道，你做梦忘记了，可是导演知道了，导演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对不对？所以在内在自己，在内在自我主要关心你内在的实相，但是他也意识到肉体实相，他在乎你了，但是他更在乎的是他的内在实相，对不对？啊，你在乎他了，但是你更在乎你的肉体实相，对吧？是不是？你会比较在乎他，还是比较在乎你自己？当然是你自己嘛。啊，他呢？他当然在乎他的内在实相啊，这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那问题是，主要是我们不是有一个统一行动吗？那统一行动的主人，那个导演知道这个答案了，然后你还怕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解决方案有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你必须要去解决，有很多的时候你是不必要知道的，而知道对你也没有一点很好。他说这个内在自己的确就是这个你做梦的我，谁在做梦？内在自己在做梦。那就像自我本身对肉体自己一样，在内在自己之内具有几分相同的地位。我对我自己的肉身，我是个主宰者，可是我的内在自己对我的梦境，他是个主宰者。好，那所以呢，但是呢，行动融合于内在自己之内，所有我们任何的行动最后都是融合在内在里面嘛，对不对？那觉知的范围是更加复杂，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肉体的觉知啦。那这个我们会在后面再来讨论内在自我跟梦境位置跟健康的时候会一起讨论。你看，其实你去仔细看赛斯的一个论述方式，前一阵子都在讲行动，那最近都在开始谈到这个梦次元的这个部分。他说梦境的剧情并不是模糊的电影院的作品，我们觉得模糊，就好像你如果不转到1300，你听1300就会模糊，对不对？因为我现在放在物质实相，所以梦境对我是模糊的啊，因为我的频率没有放在那个频率上面，所以梦境剧场不是模糊哦，它是很清楚哦。但是因为我们的频率是放在物质世界的频率，所以我们会觉得那边模糊，就好像我们看到鬼，我们觉得它是阿飘，是因为我们的焦点放在物质世界，所以它看起来就飘啊。所以以我们自己的纬度，我们自己的频率，以他们的方式，就像这些清醒生命是一样的完全的有效，做梦就好像清醒的生命一样的完全有效，而且是连续性的，而且它是在 他们有时在更大的程度是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所以做梦不要小看它，它是在严重的影响你自己的。然后呢，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梦境的人格你看他有几个梦境的人格是片段体，我们也是人格片段体，梦境的人格是片段体，不一定跟你一样，但是他是人格片段体，是内在投射出来的人格片段体，只是你们之间有联系而已。第二，我们是投射，对不对？梦境是内在的投射，我们是内在的投射的人格片段体，梦境是内在投射的人格片段体，我们是内在 人格投射的人格，那梦境也是内在自己的投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完成着所有不同的角色，我们是不是？是吧？那他是不是？是啊。那第四，寻求各种经验，我们是不是寻求各种经验？那梦境是不是寻求各种经验？第五，谋求着解决方案跟喜悦，我们是不是？是。那他是不是？是。那他这里提到的那个片段体啦，或者是 compartment 的分隔啊，这些都在第三节就已经讲过了啦齁。那这里提到做梦的人格跟片段体，他的确有他自己的意思，不一定是你的意思。你觉得他是你，可是又不是你。他觉得你是你，你是他，但是你又不是他。但是对内在自己来讲，你是他，他也是他，他是你，你也是他，这样了解这个结构吗？这是一条，这是一个树。那我在人白天人世间的自己，我觉得我是我，对不对？那梦中的那个他是另外一个人格，但是他也是我，只是内在的我所投射出去的。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什么叫可能性自己了。他们并没有作为有意识而觉知你，就好像你就是他们一样，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不觉得你就是他，你也不觉得他就是你，对不对？你创造了他们，他们就会存在，而行动是不可撤销的。当我梦到了他了，然后他存在了，对不对？好，那行动是不可撤销的，所有的行动都不可撤销，都会存在。那解决方案一旦有了，也都是不可撤销的，它都会有解决方案的。所以它必须要按照它存在的维度完成它的性质。那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的维度完成我们的性质？他说，所以呢，做梦的人格跟片段体，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他们，他们都会联系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是联系存在。你会不会联系存在？有的时候我们醒过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现在是在美国，我现在是在哪一个桌子，昨天刚，我现在是在哪一个时刻，常常突然间忘记，对不对？ Yeah. 一下子会回来，对不对？ Yeah. 他说，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内在自我是熟悉他的行动的，最熟悉行动的是谁？内在自己，对不对？所以不是你要怎么做，是内在自己他要什么行动。所以是内在自己在创造所有的事情，不是川普，不是中国大陆的经济，不是，是你内在自己会完全熟悉他的行动。而这些做梦的人格发现的解决方案，会被内在自己自动的拾起来，捡起来了，自动会被捡起来，并且传输到自己的各个层面。这样了解了吗？你做梦突然间什么香蕉皮，香蕉大就香蕉皮大，你突然间有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有了之后，你的内在你忘了啦，但是你内在会记起来，它自动会记起来，然后它不但记起来，它会自动传输给它各个层次的自己，然后它会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会有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套论述方式？它真的会打破我们整个思维方式，而且这里头包含的真的是一个 天大的秘密跟他的创造性 的方法，不是吗？我研究过很多创造性的书籍啦，或者想象力书籍，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一点不谈的话，那些书就等于废纸了。因为有一个内在的核心自己，那他有一个他要解决方案，没有错，什么东西都会被晃到那边去，或者是你要的任何答案其实你内在是都有，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那个答案，其实跟内在的行动也有关系啊。这里你的做梦的人格发现了解决方案，你是忘记了，可是它会被内在自动拾起来，并且传输到自己的各个层次，然后梦境世界会随着人格而改变，人格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它始终是一个异变的人格框架的一部分。我们做梦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好人，有的时候是坏人，人格经常在改变，对不对？那它是一个异变人格框架的一部分嘛，而总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在其内并不总是保持相同的位置。这个在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我们的自我有时候内在改变了，可是我们不太愿意改，因为我们要维持自尊，对不对？我不能说我昨天是那样的人，今天是另外一个人啊。啊，你昨天答应我什么事，好像以后你都要照这种方式做啊。你的朋友有时候跟你讲说，哎呀，你怎么这样？你又不是那样的人，你就只好乖乖的回来，也懒得那个样子。你不是都很大方吗？不是每次都请客吗？那你现在不大方不行啊。那你的梦境它是一个异变的人格，它没有这个限制，没有那个自我的自尊问题，你知道吗？他想变，他就变另外一种人，就变成一个情况，而且不是总在一个位置上。但是在一个程到一个程度，人格的稳定性是取决于他在其处理和操纵这些梦境的有效性。就像我刚提到的，就像雪花血去捡雪球一样，人格的稳定性是取决于他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操控这些，因为处理跟操控它就形成他人格的一部分啦。所以你要意识到人格是在物质宇宙内操控的，然后但类似的操控不在梦境宇宙内进行，并不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事实。我们觉得我们经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会有业力，对不对？你会思维观会有业力，对不对？你做错事然后会跟着你。那我问你，你在梦中如果做错事会怎样？只要梦中当人家小三，或梦中杀了人，或梦中犯了法偷东西然后被抓到，这到底有没有业力啊？可是那个经验是一样的，对不对？其实是没有了。坦白说，因为类似的操纵情况其实是都在进行，只是坦白说，因为我们并不接受那样的状况。哎呀，天哪！我怎么连第一节课都讲不完？
今天不太晚开始了。今天晚的45分钟。
是哦。好了，我们就继续把这一点再讲一点看看他说，对于操纵梦境或在梦中控制梦境行动的方向的工作是根本没有或者是很少进行。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很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好，他在适当的暗示下，人格可以在梦境状态去解决特定的问题，就好像我刚才在前面所说过的一样。那现在有没有在教你的呢？这也是在教你的一部分呢。你在适当的暗示之下，人格在梦境可以去解决特定的问题。你暗示我，我可以到梦去解决问题。那对于自我的话，如果这个解决方案不够明确，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现必要的解决方案。比如这样讲好了，我这数学题目不会做，我去睡觉，我希望我能够在梦中得到答案。那可是醒过来说，好像没有，没有答案，不是没有答案是有了答案，但是你不记得，但是等一下再做一做，你那个答案会自动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暗示在人格在梦境当中可以去解决特定的问题。好，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带到梦境去解决。好，假如说这个解决方案不够明确，没有关系，因为它会在，它会被内在自动拾起来，而且会传输到各个层面嘛。所以甚至可能是自我在这个熟悉这样的解决方案，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被期待的。不可以跟你说，你醒过来以后就要忘记。但是你已经找到答案了，可是你醒过来要忘记。呀，但是就好像你说，我今天要对俏子讲什么话，我当时梦了已经讲了哈。做梦时候也讲过，他醒过来忘记了，可是你等一下跟我讲那一句话，就昨天晚上梦中跟我讲的话一样。因为这解决方法你不一定要记得，也没有必要记得啊，因为这不是被期待的事情。然后他说，在梦中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哈，并且能够令人相当印象深刻的实际的结果。所以这个讨论中，我们只能开始挖掘出表面现象。你现在能够开始慢慢去了解那个表面的东西是什么，可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创造性的来源。那我们会为此贡献更多的课程。那么随着已经说过的期待的重要性，随着练习这个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也能够引导梦境的行动。那假设说你有一些消极的梦境，那往往会加强人格的消极方面，那有助于形成恶性变化的恶性循环，那就可能你内在希望你体验这个恶性循环哈，有助于嘛，它写有助于嘛。那梦境行动可以根据暗示转向令人满意的建设性期待，好，这样的话，那他们自己就能够影响所包括人格的一定的好的方面的改变，所以暗示。这里又叫第二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你把问题带进去，对不对？第二种方法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在梦中当中了，你就既然到那边去，你可以面临很多的困难，对不对？而且那个困难的话，假如你暗示自己会有满意的建设性的期待的话，通常会变成一个好的方面的改变，因为我们的感觉真的会创造人生嘛。所以他说，我现在讲的是一般状况。那因为呢，也存在消极行动非常正当的去寻求表达，并且对所涉及的人格没有任何危险的场合。你在梦中没有任何危险的场合嘛？所以关于梦境行动跟平等人格之间的连接，我们有很多话要说。那再次的存在很多把梦境进行有意义并慎重利用的方法，所以梦境是可以利用的。好，那。我告诉你，这是一节相当短的课程，有那么短吗？没有，所以到此结束。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好，然后他说：“啊，你做梦吗，赛斯？赛斯，你做梦吗？”赛斯说：“我做梦，但不一定是在睡觉。”知道我意思吗？对，对，你说的对。他说：“我能够意识到这些在我人格心理框架内的发生的行动。”他没有在睡觉，但是他做梦。好，所以他说呢，这样的话我能够意识到我人格框架内的所有的行动。他说从理论上来讲，人类人格甚至清醒状态的期间也能够或应该感觉到梦境。我在白天清醒的时候，我可以也应该要感觉到我的梦境。然而实际上这样看起来并不是有利的，似乎也不会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知道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在系统物质系统内的人格丝毫不能轻松的扭曲实相。为什么说不是有利的？他自己解释不然你会蛮扭曲的。你怎么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然后你就是那种梦境会让你觉得那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在人世间的弹性是非常小的，我们需要联系性嘛。可是梦中没有那个联系性没关系啊。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将结束课程。好，那他就再跟他讲说，我们那个富兰克瓦特啊怎么啦，那赛斯就笑一笑，然后呢他就说谢谢你关心我的存有。那他是因为他在之前他提到说富兰克瓦特是有希望的嘛，他说谢谢你对他的关注。 他说这就是你管理他全部要收的吗？那赛斯又笑一笑，他说他在继续他自己，他那天晚上我大概都收了。他就提到尹博士是不是听到那个录影带，他说有听啦、啊、然后听得怎样呢、啊、他说着迷的，他 很喜欢这样子。他说有没有其他人一起听，他说我不知道，所以赛斯也不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尹博士跟他有直接情感上的关系，其他人跟他没有情感上的关系，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主要关心的是概念性的问题。然后他这里最后一点，他说呢，当他提到是不是有人在跟尹博士一起听录音带的时候，他感觉到赛斯的部分有轻微的刺激，就好像赛斯可以得到要回答的答案，但不想影响他的倾向。所以这里跟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赛斯他要知道任何事情，他必须要用什么？用情感，对不对？这些人跟他没有情感，他没有想要知道，但他有一点点想要知道，但是没有，后来没有这样子。他比较在乎的是概念性的问题。然后这里又提到一个，就是说真仔细考虑以后，发现最近赛斯的声音变得很强烈的效果，他不是提到170节172节吗？他说他觉得赛斯是利用他的声音把它当作是一个结缘体，作为他自己投射的结缘体。不是以前他要说什么有时候真不让他说吗？他用声音把它当结缘体，然后他发现有效，
不让他讲，他跟梁振
是怎么样？这一节很棒吧，超棒的，至少他改变一些我们的观念了。有什么想法吗？
今晚回去好好
做。不是，你再把这一张哦，因为我有给你们资料嘛，你把这一张再仔细看一下。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你只要去思考的问题，好，因为他讲的这么清楚嘛，他讲的这么清楚，然后我相信他应该解决很多的问题啦。
我觉得好像说的好像很简单，但真的是做到话进入梦里面的有意识其实不容易的。
你觉得不容易，这就是个信念了，你要先觉得可以做到啊。对啊，你觉得可以做到，那么以后就会比较容易了。好，这一节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不然我们就要结束课程了。这一章173 174节真的是建议你们回去以后再看一看、哦、因为他提到的一个很大的重点，真的会把你整个思维方式会移掉，因为我们都以我们自己的角度跟我们的利益考虑，那你也可以考虑你的利益，但是你在你考虑你最大利益的时候，是不是你必须要考虑你的内在到底他的走向是什么，他想解决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变成也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可以怎么样？鱼与熊掌都兼得。你得到你要的，他得到他要的。内在你要什么给你，那我要什么内在他也会给我，叫做鱼与熊掌你都兼得。你可以满足内在的价值完成，但你不一定要把自己过得那么辛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里提供一些智慧给我们，因为如果说我今天只知道来满足自己，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满足内在，对不对？你满足内在也可能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对不对？那这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满足内在又满足自己，但到底那个是什么？那个有牵涉到几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你可以透过梦境去处理，然后内在想要去处理那部分，其实是可以让它去在梦境去处理。我的意思是有些强烈的情绪的那种变化，有很多人的建议，比如说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建议是说你就到溪边啊去砸石头啊，然后去怎么样骂人啊，其实那个东西是一种方法，可是那个东西有的时候会让你成瘾，然后不见得会能够找到真正的 solution， 因为你只是把内在所创造的问题，好像你气缸里面产生的气压把它宣泄掉，可是既然产生那个气压，是不是它在找方法？ 那所以找方法的话，如果你是在梦中的话，因为又不伤到你自己，对不对？但是他又可以找到方法，那其实比较更好的方式是那些情绪让他在梦中去发泄，然后在梦中去找到他要的答案，
去睡觉。
呀，但是那个东西必须要透过一些174节所说的内容。好，其实这130节他已经提到几个地方，比如说对内在的暗，对梦中的暗示，或者是带一些问题过去，或者是你虽然出来又可能没有得到答案，可是其实他已经有答案，可能放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了。啊，那这些东西的话提供大家做参考啦，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应该是一个很基础性的概念，而且这概念你要非常清楚，弄得很清楚的话，你的人生应该没有太多难题。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OK。